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来继续讲近现代的德意志璀璨群星。上一集里边我们讲到一战中德军的一个著名的统帅，机动战术大师马肯森将军。那么在一战中，德军涌现出来了大批的优秀军事将领，但是这其中呢，很多军事将领依然是沿用着以往的战术和战争法则，他们的军事指挥虽然优秀，但是脱离不了旧有的那种战术。那么一战可以说是现代化工业化在战争中的一次体现，所以就意味着很多的传统战术和战场经验不再适用。那么作为一个优秀的军人，就要体现出他对新的战术、新的战场态势有所研究，并且能够提出解决方案，这样才能算得上是在一战中最杰出的一批军人。那么德军在一战中以这个标准来衡量，那么涌现出来的将领就是不多了，那当然其他的国家也并不多。那德军中的这些将领比较好记为什么比较好记呢？它是两个组合这些将领是两个组合再加上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现代战争的一个新型战术，再有一个就是孤悬在海外的以少胜多的著名将军，一共就是这六个将军元帅是一战中德军最厉害的六个人。那之前我们讲到了，对于两个组合来说，第一个组合就是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这是最厉害的组合。第二个组合就是马肯森与塞克特，塞克特将军我们在后面会讲，马肯森元帅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么这第二个黄金组合，那么今天这一集里边呢，我们来讲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了现代战争中一个重要的战术，就是渗透战术，也叫胡迪尔战术。这个就是德国的陆军上将胡迪尔我们这集里会来讲他。那最后一个牛人呢，就是福尔贝克。福尔贝克在这几个人里边军衔最低，但是他所成就的是最惊人的他在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孤悬海外，以极少的并且大部分是由当地人组成的军队抵抗和牵制住了几倍于己的英军创造了惊人的游击战战果。那么下一集会来讲福尔贝克，那这集我们就来讲讲胡迪尔。胡迪尔在一战史甚至整个世界军事史中，他最出名的就是胡迪尔战术，这个战术以他的名字命名。胡迪尔战术有多么的重要呢？胡迪尔战术实际上就是二战发生时候的闪电战和突击战的原型就是从胡迪尔 战术开始的。很多二战中的德军将领，著名的德军将领，在一战期间作为中下层 级军官都对胡迪尔战术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人就是隆美尔，沙漠之狐隆美尔，他曾经非常详细的研究过胡迪尔战术。那胡迪尔战术这个战术本身并不是胡迪尔发明的，真正刚开始提出这种渗透战术理念基础的反而是英法那边，但是英法那边这个战术并没有得到发扬光大。那么这个战术首先在德国这边被重视起来的是鲁登道夫，鲁登道夫在班这一级的军事单位上开始实验性的提出了渗透战术。那真正在战场和实战中把渗透战术大规模应用的就是胡迪尔，并且胡迪尔的应用创造了惊人的战绩和战果。又因为胡迪尔在一战中他使用渗透战术使用的最多，使用的最好，因此这个战术就被命名为胡迪尔战术，并且在各国的军界没有任何异议，认为这个名字恰如其分。胡迪尔是出生在一个军人世家，他的祖父曾经跟拿破仑战斗过，他的父亲也在普鲁士军队中晋升为团长。在普法战争中，他的父亲因战功被封为贵族。胡迪尔跟鲁登道夫呢是表兄弟的关系因为胡迪尔他的母亲就姓鲁登道夫鲁登道夫是相当于他的娘家人。在胡迪尔军官学校受训的时候， 他就受到当时时任这个军官学校教官的兴登堡少校，后来的兴登堡元帅，就对胡迪尔评价甚高。当时兴登堡对他的评价是，这是一位富有天赋的年轻军官，应寄予极大的期望。那么他在士官学校毕业以后呢，胡迪尔就直接进入了总参谋部。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德军的总参谋部为德国的军队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将领。在一战开始的时候，胡迪尔是在马恩河战役中在第二集团军任职，负责指挥第一近卫步兵师。1915年，他被调往东线指挥第21军。1917年，他被派指挥位于里加以南多瑙河一带的 D 集团军。那么三个月后，他就指挥了第八集团军。在他任职第八集团军的时候，他就指挥了里加战役。里加战役，胡迪尔面对的是俄国帕尔斯基将军指挥的第十二集团军。当时十二集团军，俄国第十二集团军编有16万1000人，火炮1149门，机枪1943挺。那胡迪尔这边呢，是第八集团军下属三个军，约6万人，火炆2000门，机枪2000挺。所以说从装备上来说，德军占优，但是从人数上来说，那沙俄军队占优。那就是在里加战役中，胡迪尔将他精心研究过的渗透战术大规模的开始使用。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渗透战术。渗透战术之所以会被产生出来，是因为当时在一战，尤其是在西线，双方都进入到一种僵持的阶段。那么在这种僵持阶段上，双方都发现协约国和同盟国都发现正面进攻变得极为困难，很难突破对方的防线。我们前面在讲法金汉的时候讲到过，德军就同盟国和协约国曾经发生过奔向大海行动，就是双方面都想迂回对方的侧翼，可是都没有成功，结果最后就变成了战线的单方面的延伸，直至到大海才停止下来。那么几次会战，双方想突破正面突破，死伤都惨重，因为现代战争的武器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强大的火力使得以往的步兵战术都没有办法奏效，徒增伤亡。那么在西线僵持的这个阶段中双方面都大规模的修筑工事，两边都可以经常看到说这个主要的战壕都达到3条之多。那么主要战壕之间还布置了大量的掩体、碉堡、火力支撑点，大批的铁丝网。那么在防御阵地后边，数百门的大炮还有机枪组成了强大的火力，形成了数公里纵深的无人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美国著名的影片《秋日传奇》布拉格皮特主演的《秋日传奇》，那里边他弟弟就是在一战中战死，他那个战死的情况就是描述了当时一战的残酷性。那么你在往上冲的时候，那都是铁丝网，一旦人被挂在铁丝网上，那机枪就是重机枪就是火，强大的火力就横扫过来，很多的士兵就这么白白的送了命。那么在这种情况战场情况的涌现出来以后呢，很多著名的将领都在考虑到底要怎样进行改变，才能够重新实现从正面的突破。那么在这种大前提下，渗透战术就开始产生了。渗透战术有几个关键的点关键点，正是因为装备的提升使得这几个关键点成为可能，这才促使了渗透战术可以进行使用。那第一个就是步炮协同。那渗透战术的第一步就是由炮兵进行炮火掩护，这个时候不是炮火的作用不再是说要摧毁敌人的主阵地，摧毁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个时候的炮火掩护实际上他们叫推进弹幕。什么叫推进弹幕呢？就是在突击部队的前面打出弹幕来， 使得敌人看不清楚突击部队的运动，并且这个弹幕是逐渐向敌人的纵深延伸进去，这样可以进一步阻止当撕开突破口以后对方进行增援，这叫推进弹幕能力。步炮协同代表着现代战争的开始，这和战场上电话的运用也是密切相关的。只有通讯手段上去了，你才可以做到步炮协同的可能性。就是因为电话的大规模使用，再加上炮兵素质的提高，就使得步炮协同成为了可能，这是渗透战术得以实施的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就是单兵武器的提高，这里边有几个重要的武器啊。第一个是火焰喷射器，火焰喷射器可以有助于突击的部队将躲在堑壕和碉堡里的敌人进行有效的杀伤。因为渗透战术最重要的一点是，你一旦突破进去，你要保证对堑壕里的敌人部队进行有效的大规模杀伤，否则的话，你一旦突进去，他又从堑壕里跑出来，断了你的后路，那渗透战术就不再是说突破战术了，变成了送死战术了。所以对堑壕里的敌人，尤其是在碉堡里的敌人，要有有效的杀伤，这就是代表着火焰喷射器啊，这起了重要作用。那么再一个就是单兵的机枪火力，那么对于德国的渗透战术实施部队，它的名字叫做风暴突击部队 Stormtrooper， 很多玩游戏玩战争游戏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因为风暴部队这是在世界军史上都是一个著名的部队的一个专有名词。那么对于执行渗透战术突击任务的风暴部队来说，标配就是德国的 MP18 机关枪冲锋枪。 MP18 冲锋枪其实对于中国的军迷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因为 MP18 冲锋枪在中国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在红军时期第一次这个国内土地革命时期，那么著名的一个武器就叫做花机关枪。花机关当时在红军部队中也大规模的在指挥官那一级经常使用，这花机关枪就是 MP18 冲锋枪。 MP18 冲锋枪是世界上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冲锋枪，它发射6毫米手枪弹，虽然距离近精度不高，但是提供了猛烈的火力，非常适合于德军的突击士兵跳入堑壕以后将密集的弹雨向堑壕中的对手进行倾泻。所以 MP18 花机关枪是突击部队里边冲锋手专用的武器。另外一个呢，在风暴部队中进行火力支援的士兵所拿的武器是 MG15 机枪，这种机枪火力极猛，它实际上是德军使用的 MG08 重机枪的改进版。德国的军工的确确是领先于世界，当时因为渗透战术的需要，他们专门把 MG08 这种水冷式重机枪在这个基础上开发了这 MG08 15轻机枪，全枪的重量降低到了 19.5 公斤，虽然这个重量呢依然很大，但是对于一些训练有素强壮有力的德军士兵来说，可以单人就拿着这个重机枪进行冲锋，所以这又再次给德军的突击部队风暴部队提供了强大火力。那么另外还有一把手枪，就是鲁格 P08 炮兵型自动手枪。这款手枪呢很有意思，就是它和传统的鲁格手枪有个区别，就是枪管极长，枪管很长。那枪管长，我们知道一些熟悉武器的武器特点的朋友就知道，枪管长意味着这个枪的精度极佳。作为一把手枪，这支枪可以保证在100米内精度极佳，并且它的木质枪托可以翻转过来放到枪上，把枪就当作卡宾枪来使用，所以这也是当时风暴部队的一个标配。那么另外还有两样武器是风暴部队基本上很多人都配备的，第一个 所以第一波突击向敌人阵线进行突击的风暴部队成员来说，身上挂满了手榴弹。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一下德国风暴突击队的那个照片，可以看到很多的士兵都是身上胸前从左到右摆了一排的啊手榴弹。那么这些主要是第一波冲上去的突击队士兵，他们就要用手大批的手榴弹对敌人的阵地进行狂轰滥炸，保证突击的速度。那么另外一个主要的武器是什么呢？就是步兵铲。因为当时德军的突击部队发现啊，根据战场经验发现，当时的这个工兵铲它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刺刀，尤其在近身搏斗的时候，那个铁铲一挥很容易就把对方的脑袋 削掉一半，或者把对方砸晕，要比刺刀在堑壕搏斗中有效的多。所以工兵铲也是风暴部队的一个标配。那么还有一个是突击部队啊，并不是每人必备，但是突击部队肯定会携带的，就是大量的迫击炮。轻便迫击炮的在战争中的使用，使得突击部队有可能在炮火没有摧毁敌人啊防御工事的情况下，使用迫击炮有效的压制敌人的火力，并且进一步摧毁啊，这给风暴部队在突击的时候提供了有力保障。那么这些现代战争中新型武器的出现，给风暴部队的突击力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使得渗透战术得以实施。那么渗透战术它主要的定义呢，就是利用小的作战单位，利用对方防御的间隙和结合部，渗透到对方的防御体系当中，打击重要目标，切断交通线。这个战术分四个部分，首先是短暂而猛烈的炮击，有时候会混杂一些毒气弹，这样就给敌人的防御带来了迷惑性，使敌人的防御线不能够清楚地看到我方的运动。第二步，在弹幕徐进的掩护中，轻装的突击部队出发，并且渗透进入对方防线的薄弱之处，消灭敌军的炮兵部队和指挥机构，尽量的避免大规模的战斗啊，在达到消灭敌人炮兵部队和指挥机构之前，尽量避免大规模的战斗。第三个，轻装突击部队完成他们的任务以后，重装突击部队就是配备了机枪、火焰喷射器、迫击炮和轻型火炮的部队，就会攻击轻装突击队绕过的对方的据点。第四个阶段，这个时候它是突击的最后阶段，才是普通的步兵跟上，开始清除最后的抵抗。那么在渗透战术中有一个最大的对传统战术的改变，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指挥官啊，前进控制官，他们叫前进控制官，实际上是指挥官啊，他和本方的炮兵进行密切的联络。那么炮火就不再像以前是按照时间表进行炮火的这种覆盖，而是根据实际需要，由前方的前进控制官用电话来要求炮兵部队随时在有需要的时候提供炮兵的炮火的支援。在一战的时候，因为还没有无线电，所有的电话都要通过电话线，所以在有的时候很不方便。那么突击部队这些指挥官他们发明了很多时候是用信号弹或者信号火箭来指示目标。同时呢，突击部队除了战斗部队和协调官之外，还有工兵、后勤治疗单位以及通讯部队。实际上在渗透战术中，突击部队已经是一个袖珍的合成部队，实际上是合成特种作战。那么渗透战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突然性，要求攻击部队在晚上向前运动，隐蔽要非常好的隐蔽进入攻击前的集结地域，同时在前线其他地区做佯动，进行伪装欺骗。炮火的准备一定要突然，有突然性，不能让对方有对突击部队的方向有任何的察觉。再一个呢，突击部队的指挥官一定要有极强的军事素质，要在突击的过程中根据敌方防御的强度的不一，迅速的调整，找到对方的 薄弱处，这样才能保证不断的向前突击。那么跟进部队要不停的保证自己在不同的阶段的跟进部队，要明确自己的战斗任务，扫清被前面的突击部队遗留下来的对方的据点和兵力，从而保证突破口的畅通无阻。那么经过这些简单的介绍，大家已经可以看出渗透战术实际上就是二战之中无论是德军的闪击战、闪电战，还是苏联红军气势磅礴的那种以方面军以集团军为这个战斗单位进行的正面突击、大纵深、大迂回、大围歼的这种战术，实际上都是起源于渗透战术都来源于渗透战术，无非是你使用的规模、方向使用的武器装备，那么达到的突击距离的不同，基本的雏形都是相似的。所以可以说渗透战术是现代战争的一个重要的战术发明。那么正是因为胡迪尔在一战中的广泛使用，使得他名声大噪，并且被各国的军事将领进行广泛的研究，这造成最后在二战的过程中到处被进一步的升华使用。那回到李家战役，在李家战役中，胡迪尔因为渗透战术的使用，当时取得战果是震惊了世界军界的。虽然在突进过程中最终因为俄国军队特别是拉脱维亚步兵的顽强抵抗，使得渗透战术最后没有达成对俄国第十二集团军的彻底合围，但即便是这样胡迪尔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占领了李家。当李家战役结束的时候，德军的损失是4000到5000人，而第十二集团军俄国的第十二集团军损失是2.5万人，其中被俘和失踪达到了1.5万人。这个战损的对比达到了一种惊人的程度。这个惊人的战果使得胡迪尔获得了著名的兰马克思勋章。那么在占领李家一个月之后，胡迪尔又率领他的军队成功的攻克了波罗的海群岛，这是一次大战中唯一一次成功的两栖登陆作战。之后胡迪尔被调到了西线，他负责指挥新编的第十八集团军。那么鲁登道夫很快就发动了著名的皇帝攻势，也是又叫鲁登道夫攻势，我们之前讲到过。鲁登道夫在这个作战计划中就大量的准备使用渗透战术、胡迪尔战术，那自然胡迪尔就成为他主力中的主力。当时胡迪尔的第十八集团军位于最南侧，在攻势刚开始的时候，胡迪尔指挥5个军、27个师沿着索姆河两岸向海岸冲击。因为他对渗透战术，也就是胡迪尔战术的这种准确和高明的运用，在战役开始的初期攻势开始初期取得了蔚为壮观的初期成果。我们这边要强调一下在皇帝攻势之前，西线双方面是一种对峙的状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双方面都没有办法去攻破对方的防线。可是就在皇帝攻势开始的时候，在胡迪尔的指挥下，德军利用渗透战术取得了与以往对峙时间完全不可想象的速度，就突破了当时协约国的战线。胡迪尔的突破方向是英国将军高夫指挥的由12个师组成的第五集团军。在胡迪尔高超的渗透战术的应用下，他的部队德军捕获了5万俘虏，并非凡地推进了60公里。从之前两边对峙谁也攻不过去，到变成了推进了60公里，这是一种惊人的变化。当时胡迪尔军队移动的是非常迅速，以至于负责他侧翼的其他部队都被远远的抛在了后面。因为他进军神速，战果辉煌，2天以后他就被德国皇帝迅速的授予了相叶勋章。但随着胡迪尔的推进渗透战术最大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就是后勤保障。 我们之前在介绍渗透战术，大家都可以听出来了，渗透战术需要后勤要跟上，否则你想拿的都是重机枪，手提重机枪和花机关枪，那子弹的消耗数量这是惊人的，那你如果后边的后勤补给跟不上的话，很快部队就会面临弹药的缺乏。那么在一战的时候，部队的运输能力、后勤的保障能力还没有达到二战那个程度，所以在渗透战术使用的时候，很快一旦碰到前方敌军的阻拦稍微强大一些，那么突击部队的弹药一旦跟不上，那么渗透战术的缺点就显现出来了，攻击势头就会被遏制住。而且胡迪尔在这时候面临的更加困难的情景是什么呢？当他往前突击，冲出了一个突破口，冲进了协约国防线的时候，他后方的补给、后勤保障和补给就要通过的是已经在索姆河双方对立很长的一段时间所建立的那个无人区，而这个无人区使得交通、后勤的交通这个保障交通啊更加的困难。即使在这种问题下，胡迪尔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突击能力。最后他对法国首都进行了一次最深入的推进，他部下的几个师攻占了距离巴黎约32英里的蒙蒂迪安镇，因为后勤跟不上，他被迫停止于蒙迪迪安和莫勒伊以西。1818年6月，胡迪尔不甘心，他又一次实施了成功的努瓦永和蒙迪迪埃攻势，但是依然他摆脱不了这个渗透战术的这个致命的缺点。德军的资源不足，后勤跟不上，再加上法国人非常有效的防御，他的这次攻势并没有能够得到比较大的推进战果。自此之后，他只能采取一种防御态势。但是在防御态势里，他的巧妙指挥也成功的防御住了英法联军的多次进攻。那一战结束的时候，胡迪尔带领他的军队穿过莱茵河回到德国，在他对他所属的军队发表告别演说的时候，他也同样提出了就是德国军队并没有在战场上被打败，而是被后方的政客在背后捅了一刀。他和鲁登道夫的不同点在于，他指的是后方的政客，没有特指是一定是左翼政客，或者像鲁登道夫一样直接把矛头指向了犹太人，他并没有这么做。但他当时的演说里讲的那个话非常的这个悲壮，他这么说的，他说我们不是被敌人击败的，而是因为受制于外部环境才被迫如此，我们不得不放弃了我们经过激战才占领的土地，我们仍然高昂着头回到我们深爱的祖国。德国的这些优秀的军事将领，无论是在一战失败还是在二战战败的时候，他们对部队那种高度的责任心使得他们最终在失败面前对自己部队的演讲都充满着那种悲壮的激情力量。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在这个美国著名的电视剧这个战火兄弟连 Band of Brothers， 在最后几集里边，就是在他们这个美军战胜了德军，当时就有一段就是这个德军的应该是将军或者是元帅对着德军的投降的部队战败的部队发表的演说就同样也是很慷慨激昂。这是德国陆军的一个特点，这无愧于他们是世界上最强陆军的这么一个称号。胡迪尔是在1919年1月退役，并且担任德国军官联盟的主席，一直到1934年1月。在1934年年底，他以77岁的高龄去世了。胡迪尔在世界军事史上的评价非常高，这就是因为他对胡迪尔战术，也就是渗透战术的应用，这给后来二战以至之后这个世界军事研究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模板。那么胡迪尔作为渗透战术 最有力的发扬者，在一战中将这个战术已经运用到了一种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对渗透战术的这种应用，使得德军的一大批中下级军官得到了锻炼。那么后来在二战中，德军的机械化全兵种学说就是基于胡迪尔战术而来的。那么对这种战术的高度掌握，使得胡迪尔是在当时一次大战西线打破对峙、打破僵局、打破堑壕战中胡迪尔当立首功。就从这一点，胡迪尔就是德军在一战中值得大家记住的一代名将。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位呢，是德军一战中西部战场上，他在东西部战场都有战绩，那么向世界所有的军队军界的这些将领都展示了什么叫做现代战争的渗透战术，引领了这个风潮，为现代战争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所以这就是德国陆军在一战时的上将胡迪尔将军。